西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往事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大家好，这里是维生素 E 与通爷无忌的闲谈节目。
大家好，今天好久没跟通爷聊天了。
是的，
最近一直都没有录闲谈节目。通爷最近在忙什么？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干什么呢？我平常，之前四五月份的时候谈恋爱，后来这个最近又单身了，然后分手了，基本都忙着玩儿。也有
四月份的时候不是疫情吗？
疫情的时候
我跟你说，我就去你那一趟，我弹窗了，
还赖我喽？
不赖
你，
我连门都没进去，还在楼底下录的。
那是你在区域，
然后就弹窗了。
我靠！
当时是那个居委会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去过马连道什么几单门几门几？我说。我怎么可能去许他们几零几？那个人又不是我朋友，我为什么去？是我不管那些，你做流调去吧。
对对对，
然后就给我弹窗三。
哦，是。
我姐可费劲了，你知道吗？她必须得去那个定点医院。
对对，是这么解。对，
你是不是也弹？
我也弹了。
对，那咱俩一起的，肯不
当时有一个
弹吗？
那个广外弹了十万人，你知道吗？就是你，就是那个我们都是这里的之一。
哦，弹了10万人。
对，就是当时我们全没上班，就整个这个北京西站，然后湾子大观营，还有那个广安门内站，这片的住户。全弹，就你只不过就不小心烧上你了，真不怪你，说实话。
我不住那儿啊，
对
啊，我他妈就去了。
谁让
你
去的，你知道吗？
你让
我
去的，我
让你去的。时代在召唤，你知道吗？让你做套操去，我先不是这个就没辙。他是
也算体验了一下，
你体验
之前从来没被弹装过。
是，咱们今儿聊什么呢？
今儿我们聊一个最近非常火的话题
哦，
就是你二舅啊，不是
不是二舅，我非常受到感召，我立刻治好我了，
治好
治好我了，
对吧？应该治好了，
要不怎么那么快乐来录播客的？那天朋友圈有人发我，
你二舅啊，
对，我二舅
不是你二舅啊，
不是那个事儿。
我们聊聊聊一个比你二舅深刻个10万倍的话题，其实也没多少，
没多少，对，
就是你二舅乘10万，那也没多少。
好，对，哇塞，
我们来聊一个润的话题，
润的话题，好，
润，
就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闰土的闰，
对，我知道，闰出去，
就是闰土的闰，就是那个鲁迅回了村三天，闰土治好了他的精神
内耗。没听说，
润要治好精神
内耗，
对吧？
社戏，我靠，不是，还有中国文学的事儿。
就是说正经的，就是说润，
对，
润
就是跑出去了，对，溜达出去，溜出去了。
童爷，最近有没有朋友润？
有朋友润，确实是有，而且真的就是发生在身边很近。首先我对这个事儿吧，我有一个自己这么理解啊，它是不是跟这个留学的浪潮有关系，还是说这个润是新的一种文化？它是
大疫情的去留学啊？
对啊，我就沾挑好时候嘛，
沾挑好时
候
去留学去，
对对，
跟留学有啥关系？
不是，就是说，其实这样，就是说，留学的刚需它一直存在，还有旅游的刚需，它存在不存在？
存在，
存在。
你大疫情了也去旅游？
我就费点劲，那我肯定断了，我没去啊，我也不可能就留学，
非必要不出京，懂不懂？
是，懂。我现在老实着，我天津都不去吗？我这
我想去趟武陵山。
哟，干嘛呀？
然后那块特别尴尬的点在于呢，
咋了？
它是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出没出京啊，所以我就不去了。
我靠，怕是出，知道吗？
对，
还得跟单位再申请，麻烦。
是。报了好领导，
这么麻烦吗？
报到我们大老总，就给你批一个去雾灵山。
啊、
你
去，
你说你去不去吧？
不去，不去了，那算了。妙峰山吧，
对，还是
该拴拴娃娃的事儿了、嗯。
这也是润的，这也是为什么要润的一个因素、啊。
我懂你的意思，
嗯、
就是有点憋，是不是？心里会有一点
憋的问题、啊。
嗯，
你说，
我明白你想说的那个东西，但是对吧？这个事儿不好讲，你知道吗？
好，那我们讲点好讲的，
讲
你那个润的案例啊。
润的案例啊，润的案例，我想想啊，就说，我先说我身边的，我认识一个老朋友吧，原来人人网上认识的一个哥们儿。
人人网，
嗯，人人
快退市
了，是
了，
我知道，我上回登了一下，我那相册没了，原来90多个相册，现在就4个了，然后那个。咱就说当年人往辉煌的时候，在玩你画我猜的那会儿啊，结识了很多朋友，不是北京的，就是咱们国家各省的。有一位淮阴的一个哥们儿，他和他的这个女朋友当时都是这边这个淮阴人，
都玩你画我猜，
都不是，就他玩，就这男生玩
啊，
一直认识。但是那会儿啊，我正好还是你看12年到14年那会儿，我还在国外正在留学期间。那会儿是人家在国内看着我，然后我们一块聊天啊，聊点什么动漫的事儿啊。但是时过境迁，到了2020年的时候，突然人家这夫妇俩结了婚了啊，首先已经这么多年，然后先是在台湾留了个学。
去台湾留
了个学，先去台湾留了个学，
沾染了
坏习
气，
马上要归顺的地儿就不用去了，费那劲，
沾染了
坏习
气，
对。然后呢，去台湾，哎呀，当时就是说他本身也南方人嘛，然后给我带了很多那个什么也不多吧，
台湾土特产，
土特产漫画书，
台湾
土特产正
漫画书，
可不是吗？是不是啊？
对，是很多中文出版吧，
对
吧？对啊，对，我家还一套鬼灭是台湾的，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些东西，然后包括什么正问的大师的这个漫画乱七八糟，然后就是。但是人家最后的这个终极目的，到了结婚生子的这一刻的时候，他没有真的选择在，既没选择在上海，原来他工作的那个大都会生孩子，也没选择在他的家乡淮阴的某个城市生孩子。他和他的妻子两位一起就来到了这个北美的某一个州，然后在那儿定居了。现在呢，发朋友圈能看到，就是孩子已经出生了。这都已经是有个两年左右的一个事儿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他来说挺难的，你看大疫情的，
对，
这美国刚开始也是锁国状态，
对
对
对对对，
那这还能润出去？
运作好久好久，运作真的是好久好久，因为很多事情怎么说呢，就是没个一年啊，这个事儿是等不下来的。你要等那个开关时机，你要等这个。很多手续这个什么时候给你开始办，就是你，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他的心已经向往之了，所以这个是
心
向往
之，
对对、
啊、
所以
未必能治啊，
未必能治，对，这就不赖咱们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人可能是真的有这种意志，有这种决心想要出去。
我其实挺佩服这样的人的。
有是吗？
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规划呢。
规划绝
对
是。
这东西你还相当于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
对，
你还找工作，
当然了，当然了，
对啊、
得找
啊，这找工作，然后
学语言，
对，
麻烦着呢。
哎呦，这整个这个事儿没有一点心向往之，
真的定不下来，
是织不回来的，
对
吧？对，
对，
这是你周围的一个案例，
周围的一个案例。但是我评论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润出去这件事儿。它大体上来说是因为有了疫情这个特殊的背景以后，大家才要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原来没萌生这心，或者说有一点点萌生的人，会被现在的这个状态给催化成真的得去。就是但是等到可能常态化了，或者说这个疫情这事儿彻底就是消散了以后。
那您知道啥时候吗？
五年嘛，不是五年 ，five years
啊，五年是吧？
啊、对、
啊、
，after、
啊、对、啊、，OK 行
，okay,
行，五年，
五年嘛，
嗯、
咱们就是这么说，这不管几年，就是他总归可能有一天 这个事情就淡化了。也许那对夫妇还是会，或是会选择生活在外面，但是也许那个时候时局又变化了，或者怎么样，他还会调整。
所以，通爷，你认为，
嗯，
他们的这个 run。
对
，run决心
，
其实是主要来自于疫情，是吧？
我觉得是
疫情要过了，
对，
他们说不定就 run 回来了，
对，再还回来啊，因为毕竟对吧，这个水土这还是这边更适应一些，但也有不适应的点，对吧？就是有一些对，他是人是有两个选择啊，这是我旁边这位同事，因为他最近也提出要 run
这案例二
啊，案例二啊，同志们，这位是跟当年威毅老师是要也是要去法国，他报了个商科，然后要走，后来我才知道，我这周我才知道，运作了也将近有个八九个月，就是打起这个心到实际的去要走，到一点点办手续。因为咱一留学咱明白那个手续乱七八糟，不是一朝一夕可办成，那都得等，每件事都是三个月两个月好几周，对吧？一点点凑东西，一遍一遍的考语言，就是像这样，
那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乱去法国，
法国，法国，对，
法国，
法国，对，
那个法国可不好乱，
是吗？
法国需要法语水平，至少要达到 B2。
哎，这是一什么样的一个
B2？ 就是你去就相当于雅思7.0吧、
不太高了，那么高呢？
对，就是基本上跟法国人说话
差不多，
和日常的生活呀、上学呀、都没什么问题。上班可能有点问题，
对，
你上班还得再练练。
对，
但是你上学什么的，
对
有这个基础，有那个 B2 的基础，基本上没问题，
也能在校园平摊。
对，
哦，那我有一问题，如果我在法国是。在工作直接就是说进工作场合的话，人家会说照顾我是一个中国男
人，从来没有，
法国人不讲这个是吗？
从来没有，
不用说，
甚至他
客气
说英文。
哦，这么葛呢？就是说英文都觉得
他最多是说法语说慢一点。
太坏了，这个
最多跟你说法语说慢一点，
绝不人家就绝对不能说还迁就着你说你不会这个。
对，我当时在法国的时候，
嗯，
会说英文都不会跟你讲英文的。就是他们认为英文是肮脏的，
我的天，
是落后的，是腐朽的，是低贱的。
我靠，这都多大仇啊！跟英格兰，我天，
他们不是，这是一个
比较，
对吧？他们还是喜欢自己的语言，
对
自己本国的语言，
没错没错。
所以说，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也得跟他说法文。
哦，
这有好处有不好，
嗯。
不好呢，就是刚开始确实挺累的。
是，那肯定。
好处呢，就是
是什么？
水平提高挺快的。
那是，那逼着你得练啊！我靠，听不懂。
还有不好的，就是回国就都忘了。你们那环境了、啊。
对对对，没人逼着了。
对，没人逼着你，非得说法
文了。
对对，
忘了，这都没事儿。
这福柯也是一个法国人。
法文知道，可是刚才这两声叫是法文的，滋儿滋儿是法文叫。真不错，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挺难
的，挺难的吧？这个哎，一个润字，咱说着好像跟玩儿似的，或者网络用语听着很轻松，但是你知道这背后，我觉得是积压了一种氛围在背后，就是老百姓。我甚至有的时候，咱们说一个可能有点隐私啊，咱不说，也不是隐私吧，就是说，这位男同事他跟我说，为什么这个是。有想走或者说想出去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可能或者说女朋友又不喜欢酒桌上面领导看他的眼神。
他的妻子
女朋友，对，
还没结婚，
还没结婚，但是基本定了。对
，OK， 是什么工作呀、
在一个国企上班，我不知道什么工作，是普通
国企是吧？
国企弄进去。
那免不了喝酒，
那么对对对，叫到酒桌上，咱们还有一先决，就是他的这位女朋友啊，确实这个容貌非常的姣好，
那少不了喝酒，
少不了喝酒，而且就有的这个领导的眼神有一点这个冒犯的嫌疑，所以他觉得很不舒适，他觉得他可能被当成某种花瓶，就是 就是酒场上的那种女生，但是人家其实不是这么想的。
嗯
嗯，
但其实这个也是两说啊，
两说
大部分人忍都忍了。
哎呦，
对吧？
是是是。
啊、但是就有一些人
受不了，真的
是就是
受
不
了，
受
不
了，
受不了，对
吧？
对、
嗯，
感觉被欺辱了，
这很正常。
对对对。
那我们想说的就是，
嗯，
每个人忍
对
都有不同的原因，
没错。
像这两个案例啊，
嗯，
那我们来聊聊我们为什么没润。
行行
行吧，就是我跟通爷都是润回来的，
润早了，润早了，这有点。
对，我们都润回来的，
对
对
对
啊。然后，
嗯，
不管是通爷是去英国，我是去法国，
是
反正都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对、
啊、
西方的这些国家，
对
对。
然后我们来讲讲当时我们怎么润出去、
嗯，
怎么润回来的吧。
行，可以、
啊、
可以。
我那通爷先说，
我先说啊，行，我是这么回事，因为走的时候很小啊，08年走的，出去以后，当然这个前面都是父母的这种安排吧，可以说，因为
比如说父母就很希望你去英国去读书、
嗯，对，其实有一个咱们说一点残酷原因，因为我的高考学习成绩是，如果我参加高考，我大概只能考个470-480分，请问这种学校在中国的。算几本？
二本
对吧？也就是说我非常努力的才能上二本，于是我报的志愿很可能就在2本3本之间，那么我势必要，父母明白，就是说我势必要参加这个咱们国家的高考内卷，对吧？高考竞争，而我参加这个竞争以后，我发现很可能实际没有一个获得一个收益的能力。
我说一下，通、
嗯、
爷是北京人
啊、哦，是是。
通爷已经算是在全国范围内、
嗯哦、干嘛比较不努力的了，
享受了优惠的待遇了。
哦，对对对对，这个是，这咱得承认，
对吧？
北京卷子确实是那什么的，
是吧？啊，
对，水点说、
嗯，但是还是很、嗯、感觉很难受。
那当然了，那当然很难受了。就是高考之前的那种做题、那种刷题的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是一个说考生都好听。大家是高考运动员，其实大家等于是全民被迫上奥运会一样，大家都要玩这一套题，谁玩的明白谁玩的转。当然你说很多人他这个有一些天赋啊，或者说在某方面学的已经超前了，他驾轻就熟，但你知道对于像我这种很中不溜的人来说，中等的这种成绩来说，就觉得，
但是通爷是有天赋的。
我有什么天赋、啊？
从小通爷弹琴就弹得好。
哦、是
画画，
我爱
画
画，我爱这，自然不考啊，他这东西这上分嘛，同志们，对吧？咱得讲理，你说理综考是文综考啊，对吧？艺考我也不行。
所以其实对于通爷来说，这个考试
对，
尤其是考这种知识类的、
嗯、知识类的，对
这种东西，
理科类
是不占优势、
嗯，不占优势，而且。嗯，
也不喜欢，
不爱学。咱实话说，学不懂你就不爱学。你看到你旁边人学的都比你好，你更加的觉得我要怎么才能超过那种你知道吗？已经成绩非常好的就是同学们。所以说，当时父母就一个决定，就是说你绕开高考。这个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润？我绕开高考，我为了躲避内卷，这是不是也是润的一种原因？
是的，
是吧？
但是据我所知、
嗯，
你要是想绕开高考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会去其他国家考，对吧？
对。
那去其他国家考比在中国考要简单吗？
我别的国家没去过，咱单说英国的这个 A levels， 就是高相当于他的高中的选拔，很比较简单。我可以甚至说很简单，因为我竟然能在当时的数学试卷里面。得90多分，就100分满分得90多分，错一题，就最后那题不会做而已，没什么问题，就这就是高考，这种水平的试卷，要是都放给中国学生考，大家都得90-97，那怎么办呀？不学的也得97。
哎，对，这个让我想起几个事儿，最近不是北京在搞双减吗？
嗯、对、啊，
然后就降低了试卷难度，
对对对，
然后降低了试卷难度，我们就说中考啊，
嗯，
中考呢，
说说。
一共满分多少？好像是660吧。
六百六，
然后650多的 就上不了重点。
我不是吧，就不能错啊同志们。
对，基本上就是考你不错。
对 对
考的不是别的啊。
对，
考的就是你细心。
对对对，不许错，就是成魂系列了，你一个小哆嗦你就死了你知道吗？那大锤子就落你脑袋上，我靠。
对 对,
对，
就是差这么一点儿。
真的真的。
就差一分，好像差过好几百名。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就上不了什么什么。
超残酷、
啊、
咱们这儿真的，咱们的选拔超残酷。这个作为同学，作为学生时代的我呀，
但是通爷，你你是考的是艺术吧？
我没考艺术啊，
就是单纯的就考了 A level、然后就去上深大学了。
他是这样，就是说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会考过了，拿了中国的高中毕业证，但是国内的高考没参加，因为我们当时那课程就不参加这个。A level 是我08年走了以后，先一年语言怎么怎么就折腾，最后考 A level 是考的哪几科？数学、艺术，还有一工业设计
啊、
哦，明白吗？这么
选，那也就是说，其实，在英国的他那个考试，那分的非常细了。
对啊，
你想学语文的，你就不用考这些。
当然不用考了，我不学莎士比亚呀，我数学只不过它简单，中国人都觉得那数学简单。艺术和工业设计是我的爱，那我当然要考这三个。我其实第一年还选了音乐，但是音乐那老师说你那个看不懂谱就算了。我说是是是，咱们都有自知之明。Yes, you're so right。 对，我只能承认呗。
不是，你咋看不懂谱的？你不是
焦韵老师，那是副校长，他确实，我跟你这么说，人家学音乐孩子，他是那个他们愿意收那种从那个小学，就是英国小学上来的那种
啊、专门弹琴的。
哎呦不，他们太厉害了，那个弹琴小提琴吹个管，就是他们一个人会好几套键盘，就是那个学生我跟人都比不了，人家看我这种属于就是你就凑合了一下。
其实人家从小学开始人就是走这个方向、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走这个方向的人很多，
乐团人是要走乐团的
啊。
对,
对，走这个方向的人很多，而且他们也能吃着不错，
那当然了，
对吧？
就有地儿干啊，
啊
你就去就行。
但是你现在你说在中国，你想走这，
有点难。反正说实话，就是说也就是那个有一些演出咱也看过，是大学生组织的呀，怎么着？中山音乐厅难，你指着他吃一辈子难，你演到28你就演不了。
通爷今年31，
对，
通爷这个观念呢，还不是老年人的观念。
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说咱们的父母辈儿或爷爷奶奶辈儿，那
腐朽点了。刚才这句
学音乐，
对啊，
二流子。
我操，别我背级的我就二流子了，凭什么呀？
对、啊、而且最主要的还不是二流子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
通
路。
对,
对，没有一个通路。
通路
对,
对，
那所以其实所有的在中国的学生一定要受到一个阉割，这个阉割叫高考，对吧？
哦，对对对，
不管你是学音乐还是学艺术，你都得考这个。
没错没错，
只不过分高低的问题。
对, 对，
但是就算分高低，你在音乐的这个水平里你也得比个高低。
当然了，
就是你所有都是学音乐的学生。
对对对、
啊、你还得搞高考。
没错，
你还得从高考再排个小名。
对,
对，
俩事儿。对、等于两套大系统、我修先修两遍，你想不是这意思。
对, 对，那你肯定没有那个从小天天学琴棋书画的人牛逼、啊、
那当然没有了。
那人家不用学物理啊，不用学历史啊。
对,
对，
因为人家的家长在给自己的孩子做培养的时候，如果他家长认为说比如说哎，
可能也得学吧，但是爱好学、
爱好学。
对，
那个那女孩人家也学数学，数学是特重要的，咱得说明白，就是英国文学人家不学，但是人把数学一定要学会了，对他的音乐有帮助，对他的艺术也有帮助。
其实这就是润的第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现在是通过，就比如说我们都是这么上来的。
对、
啊、现在已经差不多30，不用再去高考了。
不用。
但你孩子呢？
要考那个包括这个，其实最焦虑的都不是我，因为咱没孩子嘛。最焦虑是咱这朋友菲菲亚诺，他现在有一孩子，现在4岁了。你说时间多快，4岁的孩子进幼儿园，菲菲亚诺已经开始担心小学的卷和高考的卷。他拼命的教自己孩子50音图，就是要想他在初中以后
奔日本。
日本， 随便大阪东京随便那儿早稻田你随便进去一什么地儿你赶快先过去。真这么想的。
嗯，
因为
这个焦虑是
普遍的。
对，像因为我在国企上班了，
嗯，
周围天天在想怎么换学区房，
对对，聊的就是这个
啊，什么老师靠谱，
对对，
怎么偷偷摸摸的搞找家教，
对对，
真是偷偷摸摸的，因为最近不是
双
减吗？双
减了，不让弄了，回归了，老师回归了。
然后现在呢，不让弄的逻辑是这样的，
嗯，
你总得弄，
对啊，
但是你如果不让弄的话，因为他竞争摆在那儿嘛，
对，没错，
但是。那如果你不让弄，那又怎么办呢？
嗯，
花更多的钱。
对对，
这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溢价。
哦，
就是我把容易够到的东西给砍掉了。
对，
那么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钱去做那些不容易的，
成本更大了，
成本要高了。
哦，
所以我有一个同事，这两天跟我说，他孩子刚上小上完小学了，还没上初中。
是。
补一节课，就是小学上初中那个最快乐的那个暑假开始补课。
哎呀，
补一节课你知道多少钱吗？
不知道，
就俩小时啊，
300。
你再看，还是线上的，
线上的
没有线下。
我操，俩小时600，
800，
为什么呀？我操。
800，
这么
俩小时800，
哎呦，不是，
以我精神分析，
那正常啊，你那，那你那一个小时聊完完了，
对，
不是，这不是他事儿，你分析完了没用，人家
太过分了，我跟你说，我操，我也能教，
对，
我他妈什么不能，
你转行，
我也能教，我他妈瞬间，我这
还真是啊，
我教
对呀、啊，
我教初中数学，教
应该没问题，
英语教初中语文，我还能教他康德呢，
对对，我操，多一门人不考那。
对对对，
看
看黑子儿，我都能讲。
对
对，打个广告啊！如果说听众里有孩子的，
都怎么着？
希望学一些不一样的啊，
对，
可以找我。
还真是，对对对，哎，这是找威艺老师。
对啊，
对，还真是。
嗯，
我顺便把美术教了就完了。
音乐也可以教，
音乐可以稍微教点。
对，
没学太明白，不识谱嘛。
但是我们说回来啊，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焦虑。
嗯，
就是。老一辈儿，我苦就苦了，
苦了，对呀、啊。
但是我不想我孩子苦。
对对，都这么想，对。不希望咱们孩子也受到这个卷。其实，当然这也是咱们的对孩子一个想象。
然后这个就是你那个案例二的那个事儿
啊、
嗯，他们为什么要出国再生孩子呀、啊？
为什么的话，因为人家大概率想着那孩子落一个那个级，就是这么一个。
为什么要那个级，不要这个级呢？
因为。就不想回来了。人，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同事有原话，
咱不说，就是国家跟国家的问题，
不对，
咱就只说这个孩子他成长的
环境，
他周围的竞争，和他能不能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
人，嗯，从这个角度说，
作为一个人，
对，
他很难。
哦，明白你说的意思，对，
如果说你的孩子从小就只奔着这几门考试的学科，
去规划，嗯，
所有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以这些学科为中心的话，那我觉得挺难的。
嗯，
这个孩子就所谓有一个词儿啊，小镇做题家。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小镇做题家了，现在是全民做题家。
对对对。就是要这样啊，因为卷上来了呀。就是我的，你看这焦虑是在哪儿？为什么说咱们不是真的高考的焦虑这么简单？你知道高考这个分数的数字它有一些象征意义。因为那天咱们说前女友吧，然后我们俩溜达到那个五道口的那个清华那个金融那学院那儿了，他跟我指着这儿说：“你看啊，这个学校的孩子以后进。”那个什么央行，进保监会，银保监会，进是国家的管理层，也就是反过来说，我后来那天我琢磨什么，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努力？你说小镇做题家，就是说他们厉害，他人家那么难的卷子照样卷你，但是他有这个分数到底象征着什么？是他在这个国家的日后的阶级可能会变化，人家不是小镇的了。人家是国家管理层。
OK，
嗯，
这个事情也是要说一下，
也是说一下，
为什么现在小人做题家不行了呢？
哦，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变化呢，现在已经光靠题也不行了。
哦， 什么意思？
你想，全民都小人做题家、全民做题家，
对，
那题就不值钱
了。哦，我懂了，题贬值了，题的难度也贬，就约等于
题的难度贬不贬值无所谓，
无所谓。
再难的题
怎么着吧？
你要是全民做，大家都冲着一个事儿努，那这事儿他怎么着都难不起来。
我靠，
对吧？
对对对。
那我总有那些厉害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更何况我们考那些玩意儿，
嗯，对呀，
有什么卵用吗？
没
除了数学，数学跟英语啊，英语马上还不考了，该考
体
育了，体
育了
是吧？
体育也行，其实体育我是特别百分百支持。国家其实有变化啊，咱们得说，就是说上头是意识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美育教育啊，还有体育教育这两项，在之前的从分数上是相对歧视的，对吧？历史教育、生物教育、地理教育也是相对歧视的。
这是为什么通爷要润出去，对吧？
对，当时是。
那我讲讲我为什么要润。
啊，对，你为什么呀？
我当时
大学以后是吧？
我没想那么多。
哦，你没想。行。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么个项目。
哦，对对。
然后我一听法国不错呀。
对，去
啊！去啊！
去去去。
啊，
去了，这
就
去了，
就去了。就是我的选择还挺多的，
明白，
但是在当时我就是，也算是偶然吧，机缘巧合吧，各种各样的情况加起来，再加上这条路，在我们当时看比较简单
哦，
不用考很多试，
哎，
因为是不项目嘛，
对
吧？
对对对，
项目的话只要有一个面试过就行，
对。
所以问题不太大，
嗯，挺好。
对，这我去了，所以我去没有什么好说的。其实任何上了大学的同学都可以去找一找，有没有什么中外合作的项目啊什么的，
还真是
到时候可以去读个硕士。
对，
但是这事儿得早规划。我建议大一大二就开始规划。我那是大一的项目，你像要上三年呢。
哦，还真是。
对，就是周六周日不干别的，学法语的。
哎呦，哎，你还真是会利用自己的这种，
我真不是我
利
用
啊！
我当时气死了，我靠！人家周六周日出去玩去，我周六周日吭哧吭哧，早上八点到五点，
付出的是非常有这个有，
也没什么卵用，到现在都忘了。
有价值，不在那个，那跟你出去跟不出去，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你的这份努力，这个过程本身，这种进步和这种变化是埋在你内心深处的。你知道吗？比如说，我就这么说一特简单的例子：你会日语跟不会日语，你看日本的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会法语和不会法语，你看法国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可以直接从词源里面，你就翻原著，你大概面能稍微的比纯看中文的人要明白一点。
是，
明白。
但是我也没有那么
不知道。对，
我就只能是翻翻。
翻翻，对，
翻
翻
翻，还是得看个中文对照本，
对照一下。对，但起码他会有一种哦，人家原是这么说的，这么写的。
嗯，
对。
行，那我们说了润出去，
哎，
那我们就说为什么润回来了？
润回来呀，我这个润回来，首先说这个去英国这件事情并非我的选择，当时
是你爸妈逼你的，
逼我约等于
你妈逼
我的，对，走我的。威老师骂人不吐不的，
没有，
从来没有，
对，就是你妈妈逼你的，
逼我，对，我的父母逼我走，但是这个走当然有很多原因啊，比如那什么亲戚的表哥怎么在那儿，这那的原因，但是总归我父亲当时说的是。我知道你通爷你喜欢日本，不是父亲不是什么，就是那个通通你喜欢日本，但是我不喜欢日本，他有点仇恨，但同时他觉得日本也是在向西方学习的，所以不如直接你就去到那儿，他还是觉得日本的那种某些文化呀是有一些他是偏一点的，他和真正的正统一点的工业革命国家还是有一点小偏差，但咱们能理解。
爸爸很有
远
见，很有 view 啊。
没有，我怎么样？
很有 view、啊。
他这么说，但是呢，总归就是结局，就是我心里不太高兴和不是最向往的，但是也被弄出去了。那我只能就是也得把这个学历该拿下来吧。但是我
吃人嘴短、啊，
对
吧？
对对对，经济不独立造成的。我就一16岁，我怎么独立呀、啊？我倒想独立呢。对，我后来哎，就是说这意思吧。但是 很多，
所以这根儿就埋上了，
埋上了，
就是本来我也不是想去，
对，
你非逼我去，
对，
我去我就得回来，
对，我去我肯定得回来，因为我去了之后确实不适应，而且也融入不了当地的社会，到了找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心思再去在英国人环伺的这种环境里头去干点什么工作，我一心就是说先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就是。人不是说选择一个生活环境这么简单的问题，
对呀、
啊，还要选择工作环境、
工作社会环境，
还要选择跟谁打交道呢？
当然，
还有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
就算你的生活环境跟社会环境
对、
可能都好一点，
对，
但是你的工作环境怎么办呢？
哎呦，也是，那这不受你把控。当时有一香港的一女孩说，人家很对英国很适应，但她也是一好朋友，然后她。在英国干了几年，那个就是那个 BBC 有一小的工作，他说他天天熬夜。你别看英国那国家累，这亚裔也累得够呛够呛的，就玩命让你干。
英国人不干，
因为白人也有点那劲儿。咱说实话，你遇着那领导，又在电视台工作，没有不熬夜的。全世界的电视台的工作没有不熬夜的，让你剪片子，让你看片子，这那的跟着拍这种杂役还干什么的。就是不轻松，就不是说你工作了你很轻松。
我觉得还不是轻松不轻松的问题。
啊、
你要说轻松，我觉得你中国人的勤奋、勇敢、善良啊，去哪都是老黄牛，对吧？
对，
这不是问题。
不是问
题，就在于很多有很多的这种隐性跟显性的这种歧视。
哎、对，太对了，这个东西
毕竟非我族类嘛，
对吧？
可以这么说，长得就不一样，
长得
不一样，人家再怎么强调 diversity，、其实还是那么回事嘛，
对，
对吧？
对，
你看那个中国人在很多地方，绝大部分地方其实很多了，
对，
但是真正做到管理层的，进董事会的，
哦，那
多少对吧？
没不太，
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一代移民。
对，
全都是完全融入
没错
那个地方的
二代移民。对，你的口音和那个说话状态、思维方式，全都得和当地人近似。对，那种，哎，
所以说是两套系统的话，
嗯，
其实这两套系统中间的这个 gap，
对，
这种裂隙是很深的。
是，
这种裂隙可能在你日常生活，比如说你特有钱，你去那儿跟谁都不交流啊，
对，
或者就是找就吃喝玩乐去了，
对，
无所谓，
对，无所谓。
你旅个游，你是感受不到这种裂隙的，
对。
但是你要真去那儿工作，
哦，那两回事儿，真的，对。
那在职场上你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
对吧？
真绝对不会太一样。
所以这是给一个小建议啊，如果说真的是想要润。那么呢，你一定是对现有你的工作环境你很不喜欢，
是，
就是还不说生活跟社会环境，你说工作环境，干嘛？福克，你也想润啊？对不起，这家不让你润啊。对，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一定是对工作有点绝望。
当然了，当然有这种，
对吧？
有这种，对。就看你什么阶段，对吧？你是学生还是一个社会打工人？对，
说说我为什么润回来，就是因为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事情啊，就
是
吗？而且法国它不只是，就是它是一个很 peace 的国家，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主要的那些问题都在隐性的，人家跟你说话很客气，但是你明显能感受到这是一种对外国人的客气
哦。还有这种情况是吗？
这
是敏感还是说是一种某种，
其实这很正常，
保持距离。
就比如说你在中国你碰到一个外国人，你也会有那种客气，
那肯定，
对吧？
对，
是一样的。
对，
但是这种客气会让你感觉有一种异乡的感觉。
哦，明白了，我明白你这感觉了，太对了，
对吧？
对，人家会照顾你的。
对，这是一种，就我不需要你照顾啊，我自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挺坚强。
对，我们俩可以去讨论很多事情，
对，
但人家不会跟你讨论。
对，我明白，人家不想说那么多。一个是，比如说你法语很卡壳，或者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这种是我能形容它为傲慢吗？因为当你不是那个国家人的时候，
我觉得也不是傲慢，
不是傲慢，
将心比心，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 历史跟他的文化。
哦，
然后你从这个，你不是他的历，你没有跟他 share 共同的历史，你自然不会跟他有相同的文化。
是，
你没有这种文化，
嗯，
你甚至连他们的童话你都听不懂。
哎呦，还真是。那对呀、啊，对，比喻的很多事儿，他随便说出一个梗，不知道。
对，
对
你人就像在法国那些人，天天说话都是满嘴的北欧神话。
哇塞，真的假的？
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全都是奥丁，什么就是
哦，
就以奥，就是有很多的比喻，你在你这看来是很神奇的，比如奥丁的乌鸦。
对对对对对，
对，像这种比喻，其实
不知道啥意思，有点
就是你想融入，你需要，而且你不就是人家是从小就开始读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但是你从小不是这样的，你从小做题去了。
不是，咱也能说出点，大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也听不懂，知道吗？
是是是，
你咱有咱的经典和咱的神话，
是是没问题。但是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然后这个问题直接会体现在你跟他人的交流上。
对，
然后最大的问题啊，就还是在职，还是在职业上面。
对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润出去，
嗯，
最简单的职业是那些不用跟人太多交流的职业。
擦擦地，
要不然就是技术工种
啊，对对，这个、
就是、程序员，
太对了，这
对吧？
这有这个，
你数学好，
对
你
C 语言懂就行，
对
对，
要不然你就是数学好，可以去帮人
插画也行，
当会计
算账，对
吧？
对
啊，
做账。
然后要不然呢，就是你程序员
，
你可以写很多程序，
没错。
要不然你就是你有一门手艺，
对，画个画。
泥瓦匠
插画师都行，
对
吧？对对对对、
啊、这都可以，
都行。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
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哎呦，确实是。
比如说我想在国外干银行，我觉得我很难干。
哎，为什么呀？就是说同样都不是都差不多业务吗？
不行，你得要调研，你得有各种各样的市场环境。
哦，
然后当
需要说话是吧？
那个地方的居民的情况。
哦，明白。
然后还有做银行是一个人与人沟通特别特别多的事儿。
嗯，是吗？
一旦有点小误解，这个事儿就跟之前理解的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
哦、
这个事情，你如果想去在国外做，真的是需要非常多非常多的努力。
明白。
这个努力永远就是。基本上是一个越过鸿沟式的努力，
嗯，明白，
很难的，
对对对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工作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
不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有技术性的工种，
是
挺难润的。
那当然了，你要天天交流，哎，但是我跟你说，我举个家里的例子，就是我有一个表嫂，就是四表哥的这表嫂。他是爱、啊、特别喜欢特别爱这个西方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在他们公司可以说是中国话西班牙语和美国话三个都是说的特别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你到底有多向往那个文化，你到底有多么崇拜和向往那个文化是第一的。
我觉得崇拜不至于吧，作为一个文化来讲，你要是个人以一个崇拜的心态去看的话，
嗯，
那其实本身你就是低人一等。
是这样，是，或者说我想成为他。我其实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因为我比日本的普通的孩子其实还更喜欢日本的历史，导致当我去聊一些日本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很震惊，就是你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呢？当然他们就不聊了，后来聊聊聊猎人吧，聊聊帐篷了，
很丢人你知道吗？
谁呀？
对于他们来说很丢人。我操，你一个外国人比我懂。
那
你说，你说两个人这知神信长底下那小兵我都不知道。
他起码知道本能寺就行了。我还真有过这么一次经历，就是说对跟人聊聊这些事儿，当然人家也大概知道啊，就咱也不是说特别说，但是当你了解他这个地方的综艺节目音乐，然后这个亚文化你都懂，还有他的真正的这个正史的时候特别有帮助，就是你会知道他的文化的梗。就我举个反例，大山他怎么跟着那个这个相声的师傅去学中文，那其实你说大山的中文水平和他对中国这个社会的融入度是不是比较高？
是
很高了，我觉得。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他是个外国人。
嗯，
对吧？
对对
啊，你跟他再怎么聊天你很难跟他交心。
差点，对，就是差点感觉。
你要是他，就是大山，要是跟你在同一个职场上，有个事儿，你交给另外一个人办，你也不想交给他办。
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不适应，
就是、
我能理解你说的意思，
对吧？
对，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很难，
对，很难，对。
就所以这也是我们想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个小的想说出来的事儿、
什么事儿呢？
就是这不是一个，就是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啊，哦。
就是你不，如果你在国内过得不舒服，你润出去
是，
在你在国内的时候，你会幻想着你润出去的时候，
对，
哇，什么事都解决了，
是，
什么都没解决，反而问题会更多。
没错，会有新的问题，这倒是，对，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好多想润的人，必须要把这想明白，
对。
就是你要是说你幻想着国外的生活是很美好的，那么对不起，
对，
你到那就会被锤。
哦，是因为那种所谓咱们概念上或者想象中理解的，比如说人家多自由或者多什么这种东西啊，这个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因为
而且人家的自由，都是在他的，他有很多的潜规则跟隐规则，
对对对，这个是
人家自由是没有冒犯这些潜规则跟
隐规则
的前提上，但你不知道这些潜规则隐规则，那你就各种吃官司，
对对，
各种出事，
碰壁或者不舒服。
我有个长辈啊，现在在澳大利亚，被人罚了好几次了。
干嘛呀？
有一次是他孩子家里开 party， 被人直接
这咋了？
被人直接报警，然后拿到船票了。一下罚了500澳币吧，
我操！为什么？
还有一次是没修剪草坪，
这都管，我操！
没修剪草坪，
这
罚了特别多钱。后来之后他算了一下，那我与其这样，我不如请一个专业园丁，我每周修一次，罚这个钱比那个要少，
罚的还好。
为什么呢？人家什么理由罚呢？破坏了这个社区的美貌，
我靠，这东西太微妙了，那太难理解了，
对吧？
像咱们，对，
但其实真正告你的人是很好说话的，就是真正把你送上法庭
的
人，你跟他聊聊天，送他2杯酒，什么事儿都没有，
那还告吗？不告了就。
但是不知道啊，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是不敢去送他酒的，
对，
你也他人也不见得接，
没错，
对，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
误解
隔阂，对，还有一种文化上的误解，
还真是，对
对，那人家觉得我告你就是一个正常的邻里的，
对，
那个，因为人家也没有居委会，
没错，我就介意你这个，
对，我介意你这个怎么了？
对，
那我就去说嘛，对吧？那我就去找，那，然后他也不觉得罚你点钱什么问题，
不是这澳洲这太讲理了啊，是啊，对呀，我操，好几大千、啊，
得亏我那个长辈还算有点钱，
那是，
还支付得起这个船票钱、啊，
哇塞、
对吧？
可以、
动不动给你个船票，动不动给你个罚单，主要是你要是适应习惯了也无所谓，
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来没受过这玩意儿，
对对，都不知道怎么了，我错哪儿了都不知道，
对，这我莫名其妙感觉很委屈，
没错，不知道找谁解释，
一定要适应，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出国的话，一定要明白，
对，
这是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你需要完全把自己的很多的东西打碎，
对，
重构，
还真是，对，
才可以进入那个社会。
没错，没错，挺难的。但反正我的观点是，前提你得爱那个地儿，你得想好了，你是对那个地方，对，就比如说你就是喜欢那个国家的那些东西，你去你能好点儿，但不代表你去了之后没有困难，你懂吗？就是生活起居和工作学习上的事情。
现在我们说了四个案例了，
哎，四个，
你一个我一个，然后
同事一个，
你还有俩同事，
我还有俩同事，还朋友，
算上我那长辈
五个了，
凑合了，
还有一个呢，
咱们再说一个啊，
再说一
个
啊，说一肥维亚诺的事儿吧。当年2020年，这个拼死拼活要去大阪、欧萨卡，然后这个去了将近2个月，然后回来了。
反正，但是我听说啊，
嗯，
去日本的很少有人回来。
如果是会，这个就是个人的这个什么了。当时因为这个就是菲菲亚诺是有孩子的，然后有很多事儿是挺，哎，其实处在一些困境上吧，这个比较麻烦。 但是像你看咱俩都认识那位你原来那朋友叫林那个女生。
啊对啊。
她我觉得就
庞同学啊。
啊庞同学她就。
林同学。
林同学就很找得着那感觉。
对。
她就我一看那个就对了，就是说我喜欢日本的东西，我日语也学明白了，我学也上明白了，我工作也找明白了，我玩也玩明白，就是这个是对的。菲菲亚诺的很多大连的同学有一位啊小尹宇成同志比咱稍微大一点，32刚过的32生日。然后菲菲亚诺说他你看别小看三次新冠了已经在日本。一次是发烧，一次是闹嗓子，一次是还是哪儿难受，已经得了阳性三次了。就说这也是叫润在日本，你也得去扛这些东西。就很多你到底你看你怎么选择了，对吧？像但是就是一点，你要是完全吃不了苦哪儿都不行，你知道吗？就是还是得有点坚韧的东西。房租你得租，你上来就第一件事你就找房子，你得找
菲菲亚诺就得租个房子。
那得租啊。
租的贵吗？
贵啊，东京的归户那个地儿贵贵，就是我不知道多少钱，五六千人民币。
占工资的多少？一半
啊，反正占日本工资的三分之一了，对，三分之一了，差不多吧，对，差不多。
不过我觉得菲菲亚诺这个事儿啊，挺逗的，都在日本找到工作了，还在上班，上不想上了。
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一个是啊，我得拿威毅老师举例子啊，比如威毅老师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比如是这样的话，你突然去到外国了，你会不会想自己的一岁的孩子？你离开一段时间，你会不会想自己的，想念自己的妻子？你的妻子过不去，因为他没办这些，不会日语，也没办这些东西，要一年他才能通过这个工作，你才能通过工作把你的家人办过去。
那不就一年吗？
所以说这个忍不了，忍不住。还有一什么呢？伤心了 ，homesick。最简单的一个解释，乡愁犯了，而且是非常重的乡愁犯了，想念中国的吃食、朋友、妻子、家人，就说白了，没有，大连的那些孩子那么说，我可以四海为家。我在北京租房、上海租房和在日本大阪、东京租房没有区别，我的心里都是一个感受。但是，菲菲亚诺是第一次真正的非旅游的去润出去，这个可是正经手续全办好了，都上班了，上了一个多月，但是
受不了了，
而且当时新冠正在日本这个爆发，然后呢，周围的周边同事很近的，这公司里就出事儿，心里就慌了。我孩子一岁，我在外头孤悬，我怎么来？他这个抗风险的那种东西让他很焦虑。没有失去了正常的判断，首先这是冷静已经没了，其次是季节，他正好选的那会儿出去是12月多，很冷，寒冷的东京，然后这个零下，
这个冷呢，偏冷，加上人容易比较容易 emo，
对，真是比较容易往窄地儿去多琢磨呀，或者说是哎呀苦闷，经常有时候跟那个大连同学就俩人喝点酒什么的。你再看今年这大连同学，女朋友也找着了，然后那个，哎呦，那状态完全不一样了，活明白了，这就是润到这个找适应了，适应期了，
肯定会有一个适应期，
要有一
个
适应期，一开始去谁都不好受。这个菲菲亚诺当时又跟我说一细节，就是说这个东京这电费特别贵，比中国这个比北京这电费还贵，然后不好支付，然后那个自己连那个电的暖炉，他没有中央暖气，于是他得用这个电暖气，说这个电暖气的费电量太大了，不敢开，所以每天晚上脚冰冰凉的睡觉，很难受，心里苦的不行不行的。每次在东京的这个小屋里面跟家人视频的时候，孩子哭，菲菲亚诺也哭，老婆也掉眼泪，最后弄得儿女情长，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是这样。所以说想象的是我要离开这里，我要怎么，但是实际上你出去以后呢， 你的决心还有你对自己的评估有没有一个对切实的一个把握，这很重要。你有多大的这种独立能力，说白了就是现在没有你父母，没有你的妻子，你就是孤身一个人，你能不能在日本活着，人家李小牧就行，人李小牧就甭管挨了多少毒打毒骂，那个人李小牧歌舞伎町爱那人，我就是一个拉皮条的，但是我混能混成我现在当议员去，所以说这种中国人也不是一般的毅力和承受力，有点越王勾践那意思，卧薪尝胆吧，可以说，对吧？你得咬牙，说白了，对。
行，第五个案例，
第五个案例了。
咱说的都不是太好的案例，是吧？
是是是
啊、嗯，但是也不一定，前
也不一定啊，
就前几个，说不定未来能过得很好。
对，
就第五个有点苦。
苦一点就
后来回来了，
人生百态了、
啊。
咱就说这个，同样是润一个润字，每个人的结局，每个人的这个最后的，你知道经历是不太一样的。对，各有各的这个。对。
OK， 那我们就回来说啊。
好嘞。
说完几个案例，我们来聊聊，就现在这形势，现在这情况。这马上呢就要开会啊。
哎，对。好啊。
这种情况，通爷你想问吗？
我现在哎说实话我没有那么高瞻远瞩啊，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哪儿能给我让我去画画，给我一点微薄的工资我就能忍。说实话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良民，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我接受这些东西，但是我后怕过，就是如果提出了一个非常不那种的东西的，就非常无法被接受的东西，大家会不会依然去接受？比如说原来两天测的时候变三天一测了，大家所有人都在认为三天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而且很多的这个民间的沸腾之声渐渐也都比两天测的时候下去了。但是反过来说，三天测可能这事儿依然并非一个，
它很正常吗？
它也不太
对吧？
常态。
你超脱过来看，它很正常吗？
它也不太，它也有点绕的人。反正我就没踏实上过一天班。我周一想着周三怎么得早点去，我周五想着我周五得早点走，为了周六日我得测，就是老让我趁着我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这只是一个小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现在是一个特别那样的问题，如果说强制你要所有人都要干怎么办？
那你就得想想后路了。
我要想想后路了。那我要是如果是对吧，咱们什么事儿要往如果是往那个方面去琢磨的话，但后来我
主要是你根本不知道能发生什么，
不知道，不太安。
对，
对，
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恐惧
恐惧了。对，
但是我觉得通言你说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你不管去哪儿，你想画画，
我想画画，对，我就是干这事儿的，
对吧？
对，
所以其实核心还在这儿。
对，
就是不管是润还是不润，这根本不是你人生的一个规划。
哦，不是，
就是或者说它是你人生的一个规划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想做的别的事儿。
对对对，
你的目的就是润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蠢。
是不能跟风，我就说干一切事儿是这样。
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吧，
不就行？
就比如说我假设我，
哎，
我想，好好做金融
啊，对对，
那我肯定不润。
哎，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的金融跟国外的金融不一样。
哦，
第一，你所有东西得重新学。第二呢，就是国外的金融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很多事情呢没有什么机会。
明白。
但如果你真的想去把这个事情做好的话，那国内的机会明显是比国外多的。
哦，
所以我肯定不润。
明白了。
但是这前提是我想做金融。
当然，
对
对
吧？
你有这个才技。对，
我假设我想做金融，
是
啊，是这么一个逻辑。
嗯，
那你还有做很多别的，比如说，就有一个人就想做大熊猫养育员，
那也别润了，你还润哪儿去呀？四川不守着，你守上日本润去，就两只那儿，你也做不了，这养不了两天了，我跟你说，
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是比润这个角色更重要或者更深的一个角色。
哎，对了，
就是人要谋，人要谋谋划，人要做决断。
对，
这个决断不是你的生活环境 甚至社会环境都不是你要决断的最主要的因素。
对对，
最主要的因素是你个人的价值判断。
哎，对对对，哎，这点说得好，没错，
就是你何为你？
对，有一个身份在这儿，我觉得。
对，你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
嗯，
才认为你这辈子值了？
对，说得太对了，不是润这件事儿，我觉得。对，
绝对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叉叉国人，我这辈子值了，
对，
太可怜了。
对，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
对吧？
对，当然他要是真喜欢，或者说真有那种诉求，另说。
对，这是我们润不润这个判断的前置条件。
嗯，没错没错。
那我们会根据这个条件来判断你润不润。
哦，明白，
对吧？
对，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做你想出书，
嗯，
国内出不了。
对，
国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对对，
我最近打听了一下，太可怕了。
怎么了？出版也不太容易，
玩这不容易，岂止是
不容
易
啊！
我跟你说，这得，这话不能。
你咋了？你最近想写书、
啊？不能多说啊！
不能多说
啊、哦！对，这个这不是不容易的问题，
是
是
是，
是不可能的问题、啊。
那看来只能买台版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台湾特产是吗？
台湾说。对呀、啊，还能有什么呀？
对呀、
啊，
因为不会被删，
对
吧？
对
对
对，就正常引
镜头，对，正常的来啊，
正常来嘛。
对，不会啊，就不会因为什么什么不符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关啊，然后就没了啊，
对，
就是好好四百多页书变成200多页，
我
去，不会的、
啊，敢他妈的，你就别发了就完了，我都删差不多了也。
对，不会因为这种事
是，
所以说，如果是你真想做这种事情，
嗯，
那只能在国外做。
哎，对对对。这倒是
啊、嗯，这没办法。
对
啊、
嗯，这个、
所以说，对于这种行业从业者，
嗯，
有些追求的
是
你没有选择。
对对，只能你想说点实话，或者你想相对言论自由或者肆无忌惮一点的说出一些针砭时弊的东西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
你没有选择，
对吧？
你可能真的要那样、嗯。
对，但是呢。绝大部分人不是干这个的，对吧？
对，
所以就得好好再评估评估，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
啊、嗯，这个是最最核心的问题。
对，
这在我看来啊，
嗯，
是一甚至不是润这个问题的逻辑，
哦、
就是你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所谓的你想做的事儿啊？
嗯，
或者说从一点小事开始做的企业好，
对，
一点点小事你想做的事，
嗯，
你找到这个事情之后呢？很多事情就会围绕这个事情来转。
对，还真是对、
啊
嗯、你把焦点要放在这个上面。对
对，我最近在做精神分析，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
啊。
很多人，绝大部分人，
嗯，
他们之所以去来求助来做精神分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核。
哟，
嗯，
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像海德格尔说，现在人当今的人都是被连根拔起的无根的，所以你要自己找自己的根。问题是他们找不到，没有。
怎么会有这么彷徨？
太简单了，
这彷徨什么？这么那个？
因为我们从小就没有什么价值教育嘛。你除了做题之外啊，
嗯，
疯狂做题
分啊，
选专业只用3天。
对呀、啊，还真是，对呀、啊，哦，真的了，
嗯，
咱们从来没有说从5岁就说想想自己真的要干什么，家长也不想这些，
嗯、你要不然就是科学家，
对，所有人都是科学家
、
数学家、科学家，
这是扯淡，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科学，对，
这么高也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就是小孩子的话嘛，
对，
但是很多人到高考、
嗯、
或者说就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时候，
对，
还是一种小孩子心态，
对，还真是
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有这个内核呢？
嗯、
你怎么把你之前做过的所有事情因为一件事情连起来呢？
哦，
你连不起来，那可不就是4分5裂，然后就感觉自己不行了。
没错没错，
没有办法。
对，是不是等于我训练了半天那件事儿，结果那件事儿在我18岁以后，他彻底就没啥意义。
这是一个巨大的
损耗，
对所有人都是打击。
对，我也觉得，
嗯。然后很多人会把这件事儿，
嗯，
会归结成另外一件事，就是考试。
嗯，
很多人认为自己就是为考试而生的。
哎呦，这比较悲惨。说实话，
但是考试这件事情，它永远是一个目的性的考。
当然了，当然了，
对吧？
对
啊。我一定要找到我考的是什么，我觉得我要选择的去考试，
是，
但绝大部分人没有这个选择。大家唯一的选择在18岁之前就是文科跟理科，
对，就那反正就那七八科，你就能看出来了。
对
对，
但是这个选择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不是你的选择。
对，
就你没有真正去行使你的决断，
对，
用你的决心去做某事，
没错
啊、嗯。因为我还是相信啊，
嗯，
这样是不是有些人真的喜欢你七八科？肯定有
啊，就喜欢物理，
对，
这肯定有。
但是这样的人是不是绝大多数人？
嗯，绝对不是，
决断是每个人要做的。
对，
但是你在学这些科的时候，其实你在阉割的是你真正要做的事儿。
没错。那比如有人说，有小孩说我喜欢京剧，有人说我想说相声，有的小孩说我喜欢跑步，那其实等于都不涵盖在这七八科里，
对，
就完蛋了，对吧？你就否定他们。
对，而且其实他们的喜欢也是。就看了一眼，就没有深入的去挖掘这一个领域、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契合你的，
是
跟你的历史、跟你个人的历史是符合的。
对，
没有，或
甚至是基因，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历史都是空白的。
哎呀，还真是一样的，可以说很多时候
这是太可怕的事情。
你也上的那个班，我也上少年宫啊，
这是为什么所谓的卷嘛？
哎，就真的。
就是我们的历史是一样，那我们未来也就一样。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很多家长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在培养自己孩子的时候，
这不是你父母不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通爷，你
是
一个很
是意识到，
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你的父母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还有财力跟能力，
懂了，
去
这两者不可缺一。
对，
缺一不可。
他们甚至牺牲了自己很多的事情，
还真是，其实
对吧？
某种，
所以去英国就去英国
吧，去
吧。
对，我明白，大面儿吧，你要大面儿。要去日本，我现在没准都帐篷了，我现在都，
对，
我现在都那跟《鬼灭之刃》都在一个龛里，一块儿砍鬼。
想多了，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我给富坚偷偷当那个助手呢，你们都不知道。
其实都是你画的，
我可不是啊，没有，
富坚根本没画，
我跳
井。
我操，腰不好，最近老说腰不好，
全是你画的，
只有我画的，不是，没有，哎呦，
对，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
对，
所以通爷，我觉得你现在选择这条路就很好，
嗯、
然后就是不管你之后做什么抉择，是在国外，
对，
日本，
对，
英国、中国、还是什么别的地儿，
对，
你是无所谓的，
无所谓，
只要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对，
这个机会是契合你要做的事情，
对，
那你。就可以选择。
真的，我想过，我比如说我现在我日语不行，但是我学到一个 N2 的一个水平，我猛学，我自学，我下点功夫，我咔嚓，我哪天我上日本去，我四处碰壁，我在日本漫画专门学校我学，我接点稿，我进入一个什么小一点的小工作室，我先干着，就是这样。我35我也可以这么干。日本老龄化社会，人不觉得这种人新鲜，40的那个家里蹲特别多，就是日本社会里头很多人宅，所以真正的宅男就是真是不想入社会那种。其实咱们比他们还要就强点吧，可以说，对吧？咱还愿意出山，对，还愿意说出来干点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对，
需要，这个其实
焦点要准，
对，其实润跟不润不是问题
，对，
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没错。
然后现在这个环境支不支持你做这个事情，这才是
问题。对，
就跟我也一样，比如说我之后想做的事情，我们环境不允许了，那我肯定会去想别的办法。
哦，不是死的
这
东西，这
就是我对这润跟不润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我觉得你这个好，对，
当然你也得提前筹划，
要筹划，
先学的是语言，
对，这语言是第一位的，文化跟语言这两个，
人总要保持自己的可能性嘛，
对
吧？
对，
你多一门语言，多点可能性
，possibility，
对，或者说你多一门技术也是多点可能性，
对，没错。
然后在这些可能性之中，来塑造你的主体性，
是。
以你的历史的这些你的这些天赋，你的这些独特的体验来塑造出你这个人，
没错，
就不容易了。
对，
这个其实才是重要的啊。
对，
但是其实我想，就是因为听播客的人都全都基本上都是
已经
国人啊，
哦，国人，
国人，哦，不是已经认，
我以为都胎了不让上那个，不是
啊，
不是
啊，都是国人啊，
哦，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
嗯，
有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之前的历史是白纸，
哦，
如果我们想改写这些历史的话是做不到的，
当然做不到，
对吧？
很难，
你很难做到的，对吧？
很难的，很难。
你想把自己的历史重新打碎，去融入美国，去融入什么地方，当一个 ABC？、
嗯、哦，那非常近。会吃点苦头，说实话，
不是吃苦的问题。
嗯、
你的，这还是那，其实跟那肥肥鸭的情况一样，受不了，
受不了，会拧。对、
嗯、对, 对，所以欢迎在受不了情况找我做精神分析，
就给你引到这儿来了。
不、啊，真的，
引小诊所
去了。这个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崩溃的一个事情
啊。这其实有点严重，
因为
对于精神层面，
对，我们可以一个精神分析的逻辑来说这个问题啊。
哦。
人的无意识的构成是像语言一样结构的、
嗯、
那我是中国人，
对，
我从小学的是汉语，
是
我从小学的是简体中文，
嗯，
那我的无意识构成也是以简体中文
对
来结构的，
对对对
啊、
嗯，这完全
现在让你以一个英文结构，
这不可能，很难建立，
你需要把这套系统打碎，
对，
把英文的东西融进来，
没错，
重新结构，
对，
这段时间你一定会产生症状，
哦，对，不适应，
你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精神症状，
精神症状是比如
强迫症，
哎呦喂，
就比如说歇斯底里啊，
哦
啊，或者说
不舒服呗，是吧？这不是一个。可视的东西，
对，这一定会产生症状啊，
是，
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嗯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
是
啊，如果你想润受不了的话，
嗯
啊，可以找一下精神分析，
当地找是找你，出去不就不找不着你了，远程嘛，咱们可以微信里聊，哎，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事儿
啊，
对。
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吧，
差不多、
啊、
可以，
我
觉得聊
着，我觉得把这个润的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也跟大家都说了，
也聊透了、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
咱们是警惕的，对吧？
对
润这个事情就不是说非得
审慎
对，
这是金融名词，
哦，
审慎经营，
哎呦，好，
对吧，审慎啊，
开源节流，
对，但是一旦找到或者说你有这个决心去做这个决断的时候，
嗯，
不要犹豫，
去就去了，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支持你的不是一个所谓的环境，而是你的事、
嗯、对而是你个人，而是你这个人的真正的本质，
对所以说如果说真正觉得自己确实找到了一些事情的话，那就去做吧，
对，
好吧，
好，
嗯，行，那我们就到这里，
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嗯、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
拜拜
马西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维生素 E 是一款完全免费的知识分享播客计划，目前维生素 E 已有了自己的社群跟除播客外的各类实践项目，社群跟项目的通知均在 Telegram 频道，如果您对播客内容感兴趣，希望获得维生素 E 的书单以及阅读相关拓展资料，或者希望参与维生素 E 的实践项目与其他听众一起讨论，欢迎点击 show notes 里的群组连接关注频道，或者添加维生素 E 小助手微信发送对应暗号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如果认为本期播客内容对您有所帮助，欢迎转发到各大互联网平台。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重构互联网生活形式，期待您的加入。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你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呀，西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黄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了。